嗨，大家好，我是学次方的兰兰，在我旁边的是一组学次方的自学家庭。
我是丽颖。
Hello，我是丽颖的妈妈雨山。哎，丽颖跟雨山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跟自学的关系吗？
我是自学快要2年了。那我是从小2到快要小4。
我现在除了是丽颖的妈妈之外，也是学次方创选团的老师。 因为刚刚听起来丽颖介绍是说她现在已经快要升小四，然后自学了快2年，所以丽颖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是自学生。那这个想要自学的这件事情，一开始是丽颖提出来的吗？还是是于珊提出来的？
是我提出来，是于珊提出来的。那一开始会提出来，其实最一开始是我们一开始其实是在学次方参加他的共学的课程。那参加共学课程的期间，发现丽颖很喜欢这边的学习环境以及学习方式，于是呢，我就跟丽颖提出，想要让他试试看自学这个想法。但是一开始其实丽颖对于自学是什么还是有一些模糊，于是呢，我们就跟学次方安排了1周的试上。
因为要直接做这个自学的决定，对家庭来说可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学次方有设计了一些领域的课程，是可以让还在犹豫的家庭试试看。那假设试试看之后，觉得可能可以再进一步，我们再安排孩子有一整周的时间跟自学生一起上课，去体验看看，如果在学次方自学，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那现在就要来问问看丽颖，丽颖经过了1个礼拜的自学生体验之后，你那个时候有什么感觉啊？
就是想要找到对自己学习比较有帮助的学习方式，所以呢，我选了学次方，因为呢，它有更多的时间让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表达出自己的意见，而且不会叫我们背什么课文啊，会以我们可以做到的。
丽颖刚刚提到，就是在学次方会有很多讨论的时间，然后也比较没有背课文这件事情。那你到学次方之后背过任何东西吗？
没有。
完全没有背过任何东西。
要背的话也是我自己想要背的，例如我想要背99乘法，因为这样子算数会比较快。
哦，了解。所以你感觉到是你在这边可能有很多发表意见的机会，然后你也可以为自己做决定。所以后来你觉得经过那一周之后，你想要试试看。OK，那一开始决定要自学的时候，刚刚丽颖有说就是她想要做到的事情。那雨珊呢？雨珊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选择？
一开始做这个选择，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同时观察了他在学次方的学习的状态跟在学校的学习状态，然后会发现，在学次方的这个学习环境，他其实是很乐在学习，以及就是知道是为什么而学，然后也充满了更多的学习动机，所以我们就想，那也许可以试试看自学这样。
那刚刚有听到，就是妈妈于珊的想法，也有听到小孩丽颖的想法。那爸爸也是从一开始就蛮支持这件事情的吗？
一开始其实爸爸一开始听到自学的时候，其实充满许多的担忧，不管是衔接上啊，或者是学习的内容或学习的一些事情上面，其实爸爸有很多很多的担忧。但其实我们都共同的看到丽颖在学这方共学时的学习的状态，所以其实除了这个担忧之外，爸爸其实还是好奇的。那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是讨论。那我们就先尝试半年的自学，所以我们一开始是申请半年的自学，那用这半年来做观察，因为实际开始自学之后，我想我们可能会更清楚这样的学习方式是不是适合丽颖的。
那这样子，在经过半年的自学走走看之后，你们家里3个人有各自对自学这件事情，或是说对丽颖的学习这件事情有什么样子的期待吗？
爸爸的部分的话，他有提到，其实他希望透过像自学这样的学习环境，能够让丽颖可以自我的探索，并且研究有兴趣的事情。那我自己的话，其实会很期待他可以运用所学，并且就是将所学运用出来，然后从这个过程当中累积一些经验，所以可能是学习之后，然后会去尝试，尝试之后可能会得到一些经验，然后从反思，然后在学习之后修正之后再尝试的这样子的良性的循环过程。
因为其实余生蛮在乎的，或是爸爸蛮在乎的，是整个学生方会一直去强调的探究的历程。
对。
那丽颖呢？丽颖一开始也有这么大的目标吗？还是只是可能觉得蛮好玩的啊，就试试看这样？
试试看，然后一开始想要升到最高级的。
哦，好，这边可以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学士方是一个。混龄的状态，所以我们在所有的课程里面，我们都会分成基础班、进阶班，甚至精熟班。那目前学制方还没有任何一个小孩到精熟班。那这个分级的机制，它是没有针对孩子目前的年纪，它比较像是孩子目前的能力。所以可能有一些小孩他在数感的方面比较敏锐，所以他可能在数感课的时候他上了进阶班的课程，可是他在语感的部分可能需要多一些些时间，所以他可能就在基础班的部分。然后因为随着孩子学习的时间跟积累越来越多，所以能力上也会开始出现在不同面向上面的差异。所以我们也开始跟小孩讨论说，可能会出现精熟班哦。所以目前有一些小孩就以这个为目标，丽颖看起来就是其中之一。
然后一开始的话，因为一开始还没有进走班，所以就想要升到进阶班就好。
那你有成功达成你的目标吗？
一开始的目标目前有，我现在是进阶班。
了解。好，那现在丽颖也从一开始就是。刚升二年级这样子走了自学将近2年，那你们不管是小孩啊，爸爸妈妈，有没有觉得自己朝当初设定的期待在迈进，还是说在这2年里面其实想法有点不太一样了？可能余山觉得一失败好像也没什么好的，或者余山觉得这样很好，或假设丽颖觉得丁熟班随便啦之类的。
我目前觉得丽有持续的朝向期待的目标迈进。那当然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可能遇到挫折，会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那其实这个过程我们就是陪伴，然后鼓励，然后支持他这样。那其实这样快2年的自学的历程，其实都有感受到丽其实有不断的往前进。
那丽颖呢？
有啊，就像刚才说的，我从基础班升到进阶班，然后之后可能可以再慢慢爬升。
所以会有一种像在玩游戏打怪的概念，可以打越来越强的怪兽。好，
差不多是这样。
好。那像刚刚就是聊聊了一些内容啊，那也很好奇是在每一次重新提出自学申请的时候，家里也会再讨论看看，就是要不要继续吗？
这个部分其实我都会跟他聊聊，不过我们聊一聊的时机不是在自学申请前，而是在每一季结束的前后，我们就会聊聊这一季的学习状况，以及对于这一季的学习自己的想法或感受等等。对，那丽颖呢？ 那每次问要不要继续自学的时候，我都会毫不犹豫的说好，继续自学。
好，丽颖是每一季到要放假的时候就会很忧郁的小孩，因为她觉得放假时间太长。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就是稍微解释一下，学次方的学季的时间，一年是有4个学季，那每一季是10个礼拜的课程，10个礼拜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放假3个礼拜。那丽颖每一季都在跟我反映说，她觉得放假的时间有一点太长了。不过这是丽颖的想法，不代表所有自学生的立场。好，那刚刚谈了很多，就是在自学的时候，可能家人里每一个人会有的不同的想法啊。那在这个系列的 podcast，我们都会问来宾一个问题是，在自学之前，你们有没有建议，就是孩子跟家长有哪些事情是需要先讨论的？那丽颖先从小孩的立场说说看。
如果是小孩的立场的话，也要去问问看家长同不同意，因为呢，毕竟学费是他们在付，而且呢，如果
讲到自学的话，可能他们作息也会改变。
好，所以如果就是要自学的话，小孩如果想自学，觉得可以讨论的方向是这个。那如果是家长想自学，你觉得家长可能可以跟小孩讨论什么？
可能也要问他们是不是真的想要自学，因为如果直接把他带去那边，那他可能也会学习的不快乐。
那余山觉得呢？
我自己觉得，在自学之前，就开始自学之前，家长自己要对于孩子的学习的期待是什么，他可能要先想清楚，以及，那孩子也要知道孩子自己对于自己想学习的期待是什么。那这个部分，家长跟孩子要一起找到一个共识，然后有这个共识之后呢，再一起看看那哪个学习的环境跟学习的方式是可以支持这个共识的，这样子。
所以刚刚丽颖跟雨珊其实在谈的都会是，家长跟孩子要一直保持着沟通，然后去了解彼此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找到一个平衡的位置，就是小孩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自学，家长也知道为什么让孩子去自学。其实这件事情好像也不只是自学哈，选择学校啊，或者是选择适合的课后的环境啊，都会是类似的概念。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两个来宾于山跟丽颖，那我们今天的学次方聊聊天就到这边喽，大家拜拜。
拜拜。